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向门徒们临别的赠言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可以说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给门徒们所有的话里面，也许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这里主耶稣说他赐给门徒们一个新的命令。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应该遵守主的话，我们知道当我们遵守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成为蒙福的人，我们的信心也会因为我们遵守主的话更加的增添。因为我们越思考越遵循他的话，我们越知道他真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拯救世界的主宰。所以我们遵循主的话不仅仅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也带给我们信心的增长。因此常常我喜欢鼓励弟兄姐妹多读多想，并且尽你所了解的把主的话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行出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问，主耶稣讲过那么多的话，从哪一句开始实行起最容易呢？我的答案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因为这里主耶稣说他给门徒们一个新的命令，如果一个人愿意照主耶稣的话去行，从他的命令开始应该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命令应该比普通一般的话分量要重一些，要求要高一些。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爱这个字很抽象，很主观。到底什么是爱呢？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的人讲爱，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人讲爱，那个含义就很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爱的认识和现在的人的对爱的了解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对爱的认识和柏拉图式的爱又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爱是一个很抽象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所以主耶稣给这个命令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读，也许我们就会乱用了。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问应该怎么样子相爱，是用这个时代的爱的方法去爱呢，还是用柏拉图的爱相爱呢，还是用别的时代的爱的方法来相爱？但是主耶稣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没有把爱讲得很抽象，他却是把爱讲得非常的具体。而且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怎么样彼此相爱呢？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后面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做见证固然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其中有一件，当我们心里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那就是最好的见证的一个方式。主耶稣说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再读一读主的这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就应该是思考，到底主耶稣怎样爱你，怎样爱我。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说得出来，主耶稣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我，那我们也就知道这就是主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方式。如果主这样爱我，我也应该这样学习彼此相爱。如果主是那样爱我，我也应该那样学习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在你的心中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呢？主究竟怎样爱你？如果你能具体的说出一二三，他是这样爱我，这样爱我，这样爱我，那也就是主要你学习彼此相爱，要你遵守他的命令的那种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讲到爱，圣经里面对爱下定义最清楚最明确的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里提起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对爱的定义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思想，我们立刻会发现那里面的爱的定义也正是主耶稣爱你爱我的那种方法。我们立刻也可以联想到主耶稣说他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怎样相爱呢？就是照着哥林多前书爱的定义来在日常的生活里活出来，因为那里的爱就是主耶稣爱你爱我的爱，也是他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具体可行的方式。我们试想一想爱的第一个定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让我们看出爱是什么呢？爱是忍耐，恒久的忍耐，又加上恩慈。我喜欢把这个定义用两个字来代表，那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等于饶恕。恒久忍耐不一定是爱，但是忍耐又加上恩慈，那个是爱，那个是爱的第一个定义。这个爱的第一个定义就等于饶恕。在很多年以前，我就会背爱的这些定义，也常常喜欢把它当作赞美诗在家里面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当我思想爱的定义的时候，我就在想爱的第一个定义是爱是恒久忍耐。后来我想一想，如果恒久忍耐是爱的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可能有一点问题，因为我自己的经验知道忍耐不一定是爱。我们可以忍耐，可以忍耐，可以恒久的忍耐，一而再的忍耐，再而三的忍耐，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完全没有爱，而是忍耐但是恨恨的，恨恨的。所以我就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我就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爱的第一个定义不能停在恒久忍耐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你就发现爱是恒久忍耐那里的一个标点符号是一个顿点，表示意义在此不完整，你要继续读下去到那个句点的地方才能停住。那就让我们看出来爱的第一个定义，如果我们只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只说对了一半，是一个不完整的定义。正确的第一个爱的定义是恒久忍耐又加上恩慈，恒久忍耐加上恩慈等于饶恕，这是爱的第一个定义。通常我们在一般的字典里面查爱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饶恕是爱，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爱的第一个定义是饶恕。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立刻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爱你爱我就是用饶恕来活出他的爱。这是主耶稣爱你爱我的方式，这是主耶稣要求你我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式。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完成救法，替我们受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让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再三教导门徒学习饶恕，当彼得问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其实还不止70个7次。 主耶稣说你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在那里主耶稣给彼得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仆人欠了他很多很多很多的银子，后来这个仆人向主人求情，主人就饶恕了他，让他不需要还债。但是这个仆人出去看见他的一个同伴只欠他一钱银子，很小很小的一点点，然而他却不肯放过他的同伴。当主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仆人叫来说，你这一个不义的仆人，我饶恕你那么多，你难道不能饶恕你的同伴这么一点点？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用饶恕来表明他的爱，也要学习用饶恕来彼此相爱。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也特别讲到饶恕这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需要操练学习的一个爱的功课。很多家庭里面的纠纷是因为我们不会饶恕，很多教会里面的困难是因为我们不会饶恕。如果我们懂得主耶稣用饶恕来爱我们，如果我们懂得这次主耶稣的命令要我们用饶恕来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发生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要发生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多年以前我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为了一些芝麻点大的小事会和我的妻子争吵。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天的早晨，那天早晨应该是我在教会里做主席的，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急迫，我非常着急，不愿意迟到，也许正好那一天有一些别的事情耽搁，所以家里不能够准时的出门。就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内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的时候，就又争吵了起来。在预备到教会去之前，我自己就很责备我自己，难道我能够这样子就到教会里面去站在讲台上做主席吗？我能够把我那种生气，那种心里面的一种不平静，那种仇恨的那种意念，把脸一麻我就微笑出来做主席吗？我说我办不到。后来我在临出门之前，我拖着我的内人到我们的房间，两个人一起跪在神的面前，我向天父认罪，我也求我的内人饶恕我，因为那一天我发脾气实在是不荣耀神。当我这样祷告完的时候，我的内人也流着眼泪，也说那也有他的错在内，他也求天父饶恕他，也求我饶恕他，夫妻两个能够重新活好的一起走到教会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要学习这种彼此相爱的功课，而饶恕是非常实际，天天可以学的。我有的时候这样说，如果听这个 tape 听这个录音带的弟兄姐妹，如果当你这个时候在听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想到任何一个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还会耿耿于怀，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学会饶恕的功课。彼此相爱要学习饶恕，饶恕应该是可以天天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学习操练的。我求神帮助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从今天起学习饶恕的功课。其实圣经里面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典被饶恕的，我们是被神大大的饶恕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的亏欠如果比起我们对神的亏欠，那真是很微小很微小。神既然这样多的饶恕了我们，用这样大的爱给了我们，我们岂能不也学主耶稣的样子，用饶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活出主的爱呢？主耶稣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从家庭的生活里面开始学习彼此相爱，用饶恕来学习，用饶恕 来操练。我们再看爱的第二个定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第二个定义的时候，如果我们把爱的定义继续背下去，我们可以连着背出三个定义：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三个定义很可能在原文的圣经里面会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中文里，我喜欢把这三个定义并在一起。我说这三个爱就可以等于谦卑。什么样子的人不嫉妒呢？一个谦卑的人他不嫉妒。什么样子的人不自夸不张狂呢？一个谦卑的人不张狂不自夸。我再说，我们很难看见一般的字典里面告诉我们谦卑是爱，然而哥林多前书很明明地告诉我们，爱的定义是饶恕，爱的定义是谦卑。我们再回到主耶稣自己的话，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立刻发现主耶稣爱我们的方式里面有谦卑这个成分在。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圣经里面这样讲，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子，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也就是要我们学习主耶稣的谦卑。在主耶稣给这个新的命令之前，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主耶稣也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吃过晚餐以后，他拿毛巾束上腰，打了一盆水替他的门徒洗脚。他也告诉门徒，他所做的是要给门徒留一个榜样，让门徒学习。那样子洗脚的功课，是在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学习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的经文很多，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往往刚刚就和那个相反。我们常常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常常看不出别人比我们强，只看出自己的好。圣经里面要我们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主耶稣自己用谦卑活出一种爱的榜样，要我们用谦卑来彼此服侍，让我们用谦卑来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种具体的生活的方式。很多的家庭的纠纷是因为骄傲所造成的，丈夫瞧妻子不起，妻子瞧丈夫不起，父母瞧儿女不起，儿女瞧父母不起。骄傲是人际关系很大的一个拦阻。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大家不能同心，也往往是因为彼此的骄傲在那里作祟，在那里成了拦阻。求神帮助我们懂得彼此相爱，包裹谦卑这个成分。我要讲一个故事说明这一点，说明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重要。谦卑实在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多年以前，我在美国的东部，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去参加美国东部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夏令会。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们从费城开了一车开到这个营地去，和我同车的有一个在费城的一个神学院里读书的一个弟兄，我们感情很好，他通常叫我韩大哥，他的年纪大概比我小十岁。那么在费城我们一起服侍主，在教会，在查经班。当我们一起到了那个营地参加夏令会的时候，那个夏令会一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六天。当那个夏令会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所有的同工，也就是负责的弟兄姐妹，都感觉到似乎这个夏令会出了什么问题，好像是同工们不能同心，以至于感觉到神的灵在那个夏令会里面不能很自由地运行。也就是很多人好像只把那个夏令会当作一个吃吃玩玩 休几天假的一个地方，讲台也没有力量，参加的聚会大家也得不到好处，所以那个夏令会等他行到第三天的时候，负责的弟兄就召集了一个紧急的祷告会，在礼拜三的晚上，在一个小礼堂里面，有30几个同工围成一圈，要找出来到底我们的问题何在，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问题，让神在这个夏令会上可以做工，让这个夏令会不是只是大家吃吃喝喝玩玩的地方。所以那天在这个祷告会上，主席就站起来说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会这2天多下来非常的冷，神的灵不能运行，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听见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把这个问题对付掉，让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主席讲完了就坐下来，那天晚上我坐的位置和我那个同来的弟兄的位置正好是面对面，当那个主席说完了话以后，我的那个弟兄就站起来，他就伸出他的指头朝他的前面指，当他这样指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那个圈子里，所以他正好指着我在说话，他就说，你们要想知道谁造成今天这样子的情形吗？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他一边说一边手指着他的前面，众人看见他就正在指着我，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得罪了上帝，是你们得罪了我。他说，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奉献服侍神的，我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我是最够资格服侍的，我牺牲了一个礼拜的暑期的工作到这里来服侍主，你们不给我服侍主的机会，你们得罪了神，你们得罪了我，你们要向上帝求饶恕，要向我求饶恕，否则这个夏令会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他说的气呼呼的，一边说一边往前面指，大家都看着他，而且大家也想他所指的一定是他前面的某某人某某人。好，等这个弟兄说完了，主席就说，好，我们已经发现问题的所在，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如果有人得罪了这个弟兄，他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也应该求这个弟兄饶恕他。好，我们30几个人跪下来祷告，等了有1分钟、2分钟、3分钟，没有一个人开口认罪悔改，这个时候我的心开始慌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到我什么时候得罪了我的弟兄，让他这样子的心里面愤愤不平，但是我又想到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是明明指着我说的，所以那一天当大家都静默无言的时候，我的祷告就说，我说，主啊，如果是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是无意的，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他，我说，如果是我得罪了我的弟兄，主啊，求你饶恕我，也求你帮助我的弟兄饶恕我。我祷告完了，我的右边有一个姓李的弟兄，我记得很清楚，他接着就祷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用祷告骂人的，那个弟兄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怜悯我的弟兄，那个弟兄是指我，他说，主啊，你怜悯我的弟兄，明明得罪了别人，还说假使我得罪了别人，那你懂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都知道是我得罪了我的弟兄，而我的祷告是说假使我得罪了，我是无意的。那一天祷告会完了以后，我心里面真难过，我说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是我得罪了我的弟兄，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所以那天我就去看我这个弟兄，祷告会完了，我说，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你今天这样说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得罪了你，他说，我没有说你呀、啊。我说，但是好像大家都知道，而且你说的时候是指着我说的。后来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么那个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枝节，我想这里不讲。他说，不是我得罪了他，而是另外一个弟兄是怎么样怎么样得罪了他。我要讲这个故事的重点还不在这里，那一天这个祷告会完了以后，王永信牧师也把这个弟兄拖到外面去，他和这个弟兄谈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把这个弟兄点明白了。这个弟兄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王牧师给他讲的这几句话令他在外面哭了2个钟头。王牧师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某某弟兄，你今天晚上所说的话我相信每一句都是对的，你是一个爱主的奉献的，你是一个牺牲了暑假的工作到这里来服侍主的，你是一个够资格服侍的，我也相信你受了委屈，我也相信有人误会了你，但是今天晚上我所看见的只是一个骄傲的年轻人伸出指责人的指头，在那里 在那里做一些基督徒服侍神的人所不应该做的事情。王牧师告诉这个弟兄说，他说，弟兄，我要让你知道，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骄傲没有任何的地位。这个弟兄后来告诉我，他说这个道理我懂，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骄傲没有任何的地位。他说这个教训我懂，但是那一天我所活出来的是完全和神的教训相悖的一种生活。当王牧师这样讲给我听的时候，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真是流泪。他告诉我，他说他那两个钟头在神的面前流泪，他的手帕擦了眼泪，酒干了以后再擦。他后来告诉我，他说，韩弟兄，他说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把那一天晚上流了泪又擦干的那个手帕和我得到神学学位的那本证书同时框在一个镜框里。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认为那一天晚上我所学的和我三年在神学院里所学的有同样的价值。那一天晚上他学的是谦卑的功课，在神的工作上面骄傲没有任何的地位。主耶稣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他用谦卑活出他的爱，他要我们用谦卑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天天的生活的方式。我要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从家里做起，活出主那样子谦卑的生活。也许可以给各位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建议，各位中间若是有做父母的，我建议你从今天起开始，把你家里的人，尤其你的子女们，你多思想一下，你的哪一个孩子，他的长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父母的，通常给孩子们说的总是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我们很少看见孩子们可爱的一面。圣经里面叫我们看个人比自己强。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家庭生活里，把圣经里这样子属灵的教训应用出来。做丈夫的或是做妻子的，你能不能从今天起开始看出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他真正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也许靠着神的恩典，你今天回家可以告诉他，你这一点实在是好，你这一点实在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赐，我感谢赞美神。求主帮助我们，把圣经里面这些实用的教训能够活在天天的生活里，学习谦卑，因为那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方式。我们再看爱的第三个定义，我们今天就只讲三个定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和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两句话如果并在一起的话，它的意思是说，爱是不自私的，爱是不自我中心的，爱是顾念他人的，爱是舍，是给，是给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自己要疼痛，甚至于自己连生命都舍去的。主耶稣讲到爱的命令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他也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在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爱的另外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舍，是给，是连命都肯为朋友舍去的那样子的爱。这个爱的定义在一般的字典里面，在一般的世人的心目中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定义，然而却不是一个容易实行的一个定义。然而主耶稣自己却活出这样一个榜样，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用这样子舍己的爱，顾念我们牺牲自己的这样子的爱，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榜样。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今天我们很多教育家喜欢说， 用爱的教育来教育下一代。但是我所看见的是很多连爱的定义都不懂的教育家。基督徒应该是懂得什么是爱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是饶恕，爱是谦卑，爱是舍己。今天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不仅仅要自己活出来符合圣经教训的爱的生活，不仅仅是要照着主耶稣的榜样活出这样子爱的生活，我们也有责任教导我们的下一辈。因为现在的教科书，现在的学校已经是不仅仅是彼此学习相爱，他们也很注意把相爱的功课教导给他们的子女。这个家庭的爸爸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后来讲给我听这样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看见他们怎么样子把主的爱教导给他们的子女。他们家里有个小女孩，当这个小女孩只有4岁5岁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在吃过晚饭的时候正在吃一块巧克力糖，这个父亲看见了，嘴巴也有一点馋想吃，他就把他的女儿叫来，他说，女儿，你爱不爱爸爸？当然这个女儿说，爸爸，我爱你。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母亲爱他，他也知道父亲母亲常常喜欢问你爱不爱爸爸，爱不爱妈妈，他也知道他的回答说我爱爸爸爱妈妈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在吃糖的时候，父亲就问他你爱不爱爸爸，他说我爱爸爸。那么他的父亲就说，你既然爱爸爸，请你把你的糖给我吃。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想一想，对啊，如果我爱的话，我应该敢把我的想吃的喜欢吃的分给我的父亲。他就把他手里的那一块巧克力糖一剥成两块，看一看左边这一块大，右边这一块小，他就把他的右手伸出来，把这一块小的递给他的父亲。这个时候父亲就开他的玩笑说，女儿，不是，爸爸要那块大的。这个小女孩看见了，听见父亲这样要求，她就摇摇头，她说哦 no，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这块小的已经很够意思了，这块大的是我自己的。这个父亲说，这是第一次，这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懂得什么是爱，爱是要舍己要给的，但是他自然的天性里面是爱自己胜过于爱一切的。他说过了一两年，这个孩子又长大了一点，他也更认识他的父亲母亲对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牺牲的，是舍己的，所以他也更变成一个肯舍己肯顾念别人的一个孩子。所以也是一个晚上吃过晚饭的时候，这个小女孩正在客厅里吃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在他们那个地方是很普通的水果，冰箱里可能是一塑胶袋子几磅在里面，但是父亲又想试试他的小女孩，就把她叫过来说，是孩子，你爱不爱爸爸？这个小女孩的回答是说，爸爸，我爱你。那么这个父亲就说，你如果爱爸爸，你能不能把你的苹果给我吃？这个小女孩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他知道很多的时候父亲母亲向他要东西吃的时候只是做一个样子的，只是要试一试他，看他肯不肯给。他知道当他每一次把他的东西给出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或是母亲不仅仅不拿去，反而拍他的头拍他的肩膀搂一搂他，说，孩子，你真乖，爸爸不要你的，你自己拿去吃。所以那一天他听见他的父亲说，你把苹果给我吃，他也很慷慨的就把他的小手伸出来，把苹果往爸爸的手上一放，同时他的小手也不撤回来，在那里等他的爸爸把苹果还给他，并且拍拍他说，好孩子。没有想到他的父亲把那个苹果拿到手里就放在嘴里一口咬下去，当那个苹果被咬的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跳了起来说，爸爸，你怎么把我的苹果吃掉了？爸爸说，你不是给了我吗？这个小女孩说，我以为你是做个样子的。这个父亲说，这是第二次。这个小女孩长大了一点，她学会了给，她也肯给，但是在她心底的深处，这个给只是做一个形式的，这个给只是图那更好的一种报答，一种感激的，这种给是没有任何的牺牲的，这只是做个样子。这个父亲说，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又长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一起在家里吃晚饭，他告诉我，他的妻子那一天做了一份很好吃的甜食 dessert。 我知道他的妻子是很会做菜，很会做饭，很会做各种吃的东西的。他说那一天他做的那个 dessert 那个甜食实在好吃， 所以当这个父亲吃完了晚饭以后，他把他的那一份的 dessert 很快就吃下去了，但是吃完了以后意犹未尽，还想吃。这个时候看一看，他的妻子已经吃完了饭，在吃，开始吃他的甜食。另外的几个大孩子也已经吃完了饭，也在开始吃他们的甜食。只有这个小女儿，她吃饭吃得比较慢。这个时候父亲吃完了甜食，这个小女儿的甜食还一点都没有动。这个时候父亲就看看这个小女儿，就说，孩子，你爱不爱爸爸？这个小女儿就说，爸爸，我爱你。爸爸说，今天妈妈做的这个甜食非常好吃，你如果爱爸爸，你舍不舍得把你的甜食给爸爸吃？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抬起头看她的爸爸，再低下头看看她前面的那一碟甜食，然后她就把她的甜食推到她爸爸的面前，她说，爸爸，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请你拿去吃。她说， Daddy, if you really want it, you may have it。他说完了这一句话，他就低下头来再继续吃他的晚饭。这个弟兄讲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我的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觉得那个孩子长大了，他在一个爱的环境里学会了什么是爱。因为爱的第三个定义是，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自我中心，爱是顾念他人，爱是牺牲，爱是给予，给到自己疼痛的地步，甚至于连命都肯舍去的那样子的行动。今天社会上要看什么地方有这样子的爱，基督徒懂得这个爱的来源在哪里，基督徒也知道主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基督徒也知道爱的最容易了解的定义就是这个牺牲舍己的那种爱。求神帮助我们，不仅仅自己活出这样子的爱，也让我们的家成为培育这种爱的一个所在，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这样子的爱，让我们的周围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样子的爱，让这个社会，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充满了这样爱的缘故，这个社会也变得更可爱一点。求神帮助你我学习遵守彼此相爱的功课。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求神帮助你也帮助我学习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阿门。